我们再说呢，现在啊，现在你们呢，不要看我，闭着眼睛啊，闭着眼睛啊，仔细听啊。当我们张开眼睛，就可以看到光明。如果我们的心不在身内，我们可以看到光明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反过来看自己的脸。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自己的脸，那我们呢，内对不成，就是我们不能自见，不能自见内。既然不能自见内，见面不成，那你的心能够知道的心就在身体外面，跟眼根，你的眼根也变成是在虚空当中。那么在虚空当中就不是你的身体，那么你的眼睛以及身体就变成两个，就应该有两个觉知，也就是眼根以及呢这个身有两个，所以你的身体应该是两个佛。那么如果你能够自己见内，可是呢根又在身外，这个叫见内呢无有是处。所以窍穴隐藏着心，内外就变成两觉，所以两觉呢就不是真觉，两觉是无有是处，既不自见也不能见外，一身分成两心，所以窍穴之见不是真见，是什么呢？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好，这样你们听懂吗？有听懂吗？所以这一段呢，你们下去可以自己再仔细看。这时候阿难尊者一听，好，窍穴又不对，那怎么办呢？阿难说啊，好，这时候呢，阿难自己也不自己找了，他开始要拿别人呢来打擂台了啊。他说，我常听佛开示，他要佛陀的话呢丢回给佛陀。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这个全部都是知见。阿难尊者呢要将佛陀的法呢丢回给佛陀。你说阿难尊者有没有真心敬佛啊？他有没有真心诚意的信受佛陀的教法？没有，全部都是拿来做知见而已。我知道我的见解如此，所以出发点全部是还是在哪里？在我的见解。那么这时候阿难尊者说，我常常听佛啊，你开示四众弟子，因为心生故种种法生，因为法生故种种心生，所以我现在思维，这个思维的体就是我的心性，随所何处，心者随有，随便处境的时候我的心就有了。其实在这里呢，阿难尊者啊，虽然用佛陀的言辞啊来反击佛陀，但是事实上阿难尊者的心量是不是渐渐开阔了？心处境之处啊，随即有心，所以呢随所何处，心者随有，也不是内外中间三处，但是呢因为这个是阿难尊者从我心性随所何处，心者随有，这个我还是虚妄相，所以呢佛陀仍然呢要破解他这个我执啊。这时候呢佛陀就说啊，这阿难尊者还说呢，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者随有，是心无体，这个心没有本体， 则无所合，心与境不合的时候呢，就没有本体。若无有体，能合者有十九界，因七成合。诶，不对啊，这个是佛说的啊。阿难尊者就说了，我的心呢，不在内外中间三处。这时候佛陀啊，跟阿难讲说啊，你现在又说啊，法生故种种心生，那么随所何处随有者，随所何处随有者，那么你的心就无本体咯。那么无本体哪有，既然无本体怎么合境界，对不对？随所何处心亦随有的话，那你的心就没有本体，是因为境界才有嘛，听懂吗？你的心就没有本体的嘛，是因为境界才有，所以随所何处心即随有。那么心既然自己没有本体，那它合一切境界就不是真有啊。其实佛陀一直在告诉阿难真知灼见，可是阿难一直听不懂。你的心既然没有本体，你所合的境界当然就不是真体了，所以则无所合。为什么你会合呢？再讲一次啊，这里很重要啊。佛告阿难，你现在说呢，由于因缘处境法生之故，所以种种心就生。那么照你所说的，因为因缘何处心才有，那么你的心就没有本体咯。既然心没有本体，随所何处，也就是所欲的一切境界，则无所合，但一切境界也是没有本体，这样听懂吗？也就是啊，佛陀告诉阿难，一切都是空性，没有本体的啊，则无所合。若无有体，好，既然你这个心没有真实之体，而能合十九界因，而能合十九界因，好，然后呢，什么七成合？与成合，和十九界之因，就是因缘之因。那么与七成合，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空七成合，是亦不然。心既然没有本体，所合之处自然就没有本体。好像呢，我那天有讲到，阿难尊者以他的心爱佛陀的三十二相，对不对？可是阿难尊者以这个肉团心知觉之心爱佛陀的三十二相，知觉之心既然是生灭之法，所爱之相跟行是不是生灭？所以自性本空，所爱之物也空，是不是真实空？是不是空性？有听懂吗？那就像这里啊，你的心是空，所以你合的境界也是空，那么你能够合十九界的因与色声香味触法空融为一体，有实在的东西，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是亦不然。这里有没有听懂？好，若有提者，如果呢，你的心有本体，那么好像你呢，用你的手，你的手自己自直这样子，自己捏你的手，自直其体，如所之心为复内出。你那时候所感觉的，诶，我这样子手捏我的手的时候，我心中感觉我这一只手在痛，为什么同样这一只手在捏不会痛呢？好，你这时候你感觉手痛的心是从里面出还是从外面入啊？是你这个让你手痛吗？还是你这个自己就会手痛？ 当你手臂在这样捏的时候，对不对？你感觉手痛的是从哪里出？你的心跟这一块手会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捏的这一根跟这个身体连在这里是同样一个心，为什么这个不会痛？同样一个身体啊。好，在这时候问你们哦，你的心是从这里面感觉出来我的手在痛呢，还是因为这个从外而入感觉有心？都不是嘛。以手制止如体，如所之心为复内出，为复外入。如果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应该先见面。阿难，看是其眼，心之非眼。所以佛陀在这里已经讲，既不是从这里出，既不是从这里出，也不是从这里入，是因缘和合。可是这个因跟这个缘，因这个因，我们来看这个因，这个因从无中生有，从每一环节这个因到最后都归于虚空。这个感觉所有到最后都归于什么？以空对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现在看，暂时看到这在捏的假境界，这个时候叫不空。可是终归什么？空与不空，从这里要来的时候，这里还归而去的是空，这里还归而去的是空，然后从空中升起这个摩擦性不空。但是在哪里？里面在空不空如来藏里面，没有所谓空不空，假合而已，听懂吗？好，阿难呢？看到是你的眼睛，心之非眼，唯见非意。佛言：如果眼睛能见，这时候佛陀还要破斥他前面这里啊。如果你眼睛能见，你在室内当中门能见否？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该见物。如果好，仔细听哦。这一段呢、啊，我们不要用文字，用文字、啊、很难搅和、啊、如果呢，你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心实在这里，心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一切万物，好，那么这个应该是存在的。当我死的时候，我这个眼睛还能不能看万物？不能。可是如果你是真的能看，那么你死的时候这个眼睛应该还能看呢、啊。可是我们有没有看？我们有没有看？来，在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我们死的是这个肉身，没死的是真正我们的眼根，不是这个色身的眼根，是如来藏的眼根。所以当我们下一生的时候，如果我们今生死了，仔细听哦，如果我们今生死了，我们的眼根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根跟着死的话，我们下一生在出生的时候再张开眼睛，我们也不能见一切，因为已经死了。可事实上有没有死？没死。死的是什么？生灭的这个色身的眼睛而已，听懂吗？再讲一次。唉，我看你们那一脸痴呆相，我这个人在这里，对不对？我今天生病了，可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些窗帘啦、啊，看到电视机啦、啊，看到摄影机啦、啊，这些东西。我虽然生病，但是我现在生病，病到我要死了，我已经死了。死了之后，我的眼睛就看不到这个，对不对？这个眼睛看不到，这个是生灭法。好， 但是我们所讲的眼根，这个眼根的这个如来藏，六根的这个如来藏眼根，我今生看到这个死亡之后，这个眼睛看不到，是这个色身而已哦。如果我的眼根真的跟着死亡的话，那么我下一生再去出生的时候一样有眼根嘛，我从这里这一颗死亡之后，我再出生到这里一样有眼根，对不对？那么有眼根的时候，我下一生应该看不到任何东西了，因为在这一生眼根跟眼睛一起死亡了。可事实不然，在这里眼睛虽然死亡，但是在这一生当中，我的眼睛仍然能看到一切东西。听懂吗？今生我的眼根如果跟着死亡的话，我上一生就应该要死亡，我今生能不能看到你们？不能。可是事实上现在我能不能看你们？能。这个就是不变异的根如来藏，不随着生灭性而死亡的，这个才是如来藏心，就叫真心。会变异的生灭法，前一生眼睛死亡了，死亡了，前一生报体全部灭了，对不对？今生耳根有没有死亡？有没有随着那个色身报体灭了就灭了？没有嘛。前一生上生死了之后耳朵不能听，可是今生的耳根有没有灭？没有，还是能听。这个就是如来藏，听懂吗？那也就是说，今生你这个色身变化会生灭的死亡之后，那么除非业力，就是你伤害众生的业报感得你下一生眼睛，这个眼睛这个视不能够产生识别作用，可是根有没有视？没有视。也就是今生你能用眼睛，下一生还能用眼睛，对不对？眼睛的根本存在，为什么六根能够俱全？当你在无量光明的当中，好像有一些法师啊，好修行很好的时候，那有一些这个啊瞎子啦，眼睛呢啊看不见，或是耳朵聋的，或是哑巴，他看到这个修行人的时候，被光明所照，那个业力呢，黑暗的业力刹那消灭，光明所照。他能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口中能说话，根门那个根门啊，光明刹那接上，同样的意义。有听懂吗？这里有听懂了吗？好，所以呢，这时候佛陀就说呢，若见悟者，云何明死？如果我们的眼睛尚存，人已经死了嘛，眼睛尚存应该可以见东西啊。可是如果你能够见到东西，怎么可以说他死了？好像我的前一辈我叫什么名字我已经不知道了，我这个身体死了，对不对？身体死了吗？身体死了啊，这个生灭的身体死了，可是我的如来藏性有没有死？没死嘛，不然我今生怎么用？那如果我今生又重新换一个衣服，这个身体啊，我跟你们讲过，这个身体死亡的时候就好像换一件衣服。我今天换一件衣服，从本来可能前一辈子是一个男的形象，换成今天呢，是一个穿另外一件衣服女的形象，但是我仍然见这个物，见一切的东西。那既然我能见物，怎么可以叫死？就不能叫死。所以死亡的是什么？真正死亡的是你这个生灭的报身，不死的是你的如来藏，就是那个光明的如来藏。这就是为什么告诉你们常依善法，行一切善事，结一切善缘，而不执着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呢，你所做的任何一件善事，结的善缘，依着善法，就是换这件衣服，换你这件衣服，这样听懂吗？听懂吗？听懂吗？ 好，这时候佛陀又说，阿难啊，那么如果你的觉了能知之心一定有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今天呢在你的身体为是片体都有还是不片体？如果好仔细听哦，如果是一体，你的心只有一体，那么你以手啊，手啊这样捻你的四一只手的时候这样捻，如果是一体的，你的心是一体的，这里仔细听啊，如果你的心跟你的色身是一体的，跟你这个身体是一体的，那么你这样子手这样捻起来，你捻这个地方既然是一体，你的四肢都应该要痛，对吗？如果是一体的，可是呢如果不是一体的，脚归脚，这一只脚归这一只脚，这一手归手，这个手归手，如果是多体的，那就变成很多个人。好，若多体则成多人，那哪一个体是你？这时候佛陀在问，你是谁？合体是你。若片体同前所知，如果你的全身都好像这样子一捏这么痛，若片体同前所知，如果是一体的，若不片体，你头这样碰，你的脚这样碰，头有感觉，脚就无知。现在不然啊，现在不然，你说呢？你手这样碰，脚这样碰的时候，应知随所何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为什么呢？当我们如果是同体，我这样子一碰，我的全身应该都觉得被碰，对不对？事实上没有，只有我的心跟头觉得这样一碰。可是呢，如果我的心是到处都有，那就是各个身体都有，又跟你没关系。所以你说啊，随所何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这时候阿难尊者呢准备啊拿文殊菩萨来垫底了。他说啊，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法王子谈实相时。这时候呢阿难尊者啊已经啊词穷了。他说佛与诸法王子呢谈实相的时候，世尊就说啊，心不在内也不在外。那我现在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之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异，今相之故，复内无见，当在中间。好不容易拿一个我不在内不在外，那就在中间呢。佛言，你说呢在中间，在既然在中间呢就不迷惑，非无所在。那么你现在呢说在中间，中间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呢？在身体。如果在身体，那么就在边边呢，不是在中间。如果在中间等同在内，若在处者唯有所表，唯无所表。那么没有表就同无，表则无定。为什么呢？好像有人呢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城北，表体即混，心应杂乱。那么这段就是佛陀说啊，你说心在中间，有什么东西可以表示是心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表示是心呢？这句话怎么说呢？譬如说我现在说在中间，在这里，我说的中间在这里，可是呢东西南北方是不是有一个定方？你如果在我西边的人，在我右手边，你就说我的心是在哪里？在左手边。可是你今天人站在我的左手边，那你这个人就说我这个人的心在右手边。那么如果你这个人站在我前面，那么你就说我好后面那个人的心在后面。 如果你站在我后面的话，那么后面那个人就说我前面这个人啊，那个人的心在前面，在我的前面。所以你一心来说中间，你将中间放在哪里？听懂吗？因为方位之不同，所以也没有一个中间处所可说啦。这样听懂吗？无所放处，片处即心。这个大学部现在入大学部，无所不至。你哪一个地方说我心放在中间也不对，可是中间有没有心？有。这样听懂了吗？这个就是如来藏心啊，遍一切处是。所以阿难尊者在这里搅和啊，他这个文字这么多，我自己思维啊，内又无所见，外又不相知啊，内无知，所以内不成。那么身心相知，在外又不是。既然相知，可是内又无所见，那么就放在中间吧。他很无可奈何跟佛陀说，那么我的心在中间吧，好，就放在中间好了。结果佛陀连中间都不让他放。为什么呢？因为他放的是世心啊，是生灭心，所以无可放处啦。这样听懂吗？好，那么佛陀说啊，佛陀就说，你说中间，那用什么当表法当中间呢？啊，你前面的人说你中间是在后面，在后面的人说你中间是在前面，在左边的人说你中间在右边，那么在右边的人说你中间在左边，在上面的人说你中间在下面，在下面的人说你中间在上面。好了，你中间用什么当表法？所以中即非中。现在你们能明白《金刚经》里面讲世界即非世界吗？中即非中嘛，你哪里一个形容词中？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词，既然是形容词，形容这个模样的名词就不是真实有。听懂吗？好，所以呢，这时候佛陀又说呢，东看则西，南观成北。你东看你就在西方，南看你就在北方，表体混杂，你自己心就已经杂乱了。这时候阿难尊者又说呢，我说的中不是这两种的，好像世尊你啊说呢，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我们的眼睛呢看到色彩就生眼识，那么眼睛有分别色尘无知。我们眼睛有分别，可是这个色尘无知。那么因为这样呢，好，阿难尊者现在心放在哪里呢？来，你们仔细看我这里，我的眼睛看到这个，这个是色，对不对？这棵草是绿色的，我的眼睛分别它是绿色的，可它是无知的。在这里到这里的过程当中产生回护的意识作用，我心在这里，听懂吗？他说四生其中则为心在。四生哪里？因为眼睛看到这里，然后他回给我，我的眼睛看到那是绿色的，产生这个意识的妙用。我说的中间是在这里，意识升起的那个时候叫中间，那不更虚妄了啊？眼睛已经是虚妄，在看到这个境界是假合，然后在这中间再升起心，是不是虚妄？好，佛言，如心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物，二者物体杂乱。好，在这个时候呢，佛陀说呢，你的心呢在这里。好，仔细听哦，你的心若在根尘当中，你的心在眼根这里， 你的心也在这里，在根尘之中。此是心体，这个心的本体，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心体有二。如果不是二，好，那么二就兼物，就包括物与本体杂乱。那么物不是我这个身体能知，我这个身体能知不干这个物之事，成底两立，就变成对立，哪里有中？你中在哪里？好，兼恶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如果这个也不是，我这个也不是，就没有体性，那你中间又放在哪里？所以佛陀说啊，当在中间无有是处。你说在中间呢，无有是处啦。现在是乱扯，阿难尊者呢讲书了，现在是乱扯了。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习我以前呢曾经看过佛陀啊，与大目犍连、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啊，现在又要拿这些呢来垫底了，共转法轮。”佛陀你常说呢，觉知分别心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好了好了好了，我既然具无所在，那我一切无着名之为心，一切不执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否？他现在呢不敢确定了，他还悄声地问佛陀啊，那我一切都没有执着，是不是就叫做心呢？来，我们来看佛陀对富罗那舍利弗尊者所说的一切无着名之为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如来藏性之心，遍一切处不起不灭之心。所以非内非外非中间，即内即外即中间，遍一切处名之为心。这个心是什么心？真如心。所以佛陀没有讲错，但是阿难尊者以我的立场，我对一切众一切境界都不执着，那么请问佛陀，这个叫心吗？那你们常常讲啊，不要执着啦，哎呀你真执着，那个你叫没有执着吗？啊，这个是不是不执着？以我来看一切世间事情，然后说我不执着，有没有执着？有没有执着？有啊，啊，高尚的不得了。为什么我叫你们说你们应该改姓叫姓盖？啊，然后呢，你们的名字叫高尚，盖高尚，在这里就是自己提升，这还在哪里？膨胀。我名之欲，好像上次我碰到一个居士，他明明常常跟我出去呢，去买任何东西，我都是先挑他们需要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讲说啊，你们挑不要的才留给我，我从来不讲这句话，我帮他们挑挑挑挑挑到他们圆满之后，我才转身去看我需要的，但是我没有讲过你们挑不要才给我。那一次呢碰到那个居士啊，很好笑，他的东西都是我帮他挑的，然后呢他又把他的跟我的又混在一起，啊，这个混杂啊真是麻烦了，最大的毛病。然后呢他连续跟我讲三次，师父你挑不要了再给我，到最后啊我实在是很不耐烦，我跟他讲，你看这个师父是挑不要再给人的吗？那么就显然你很有心量，而这个师父是很糟糕的，全部都是东西自己要的，自私自利，挑到不要才留给你们吗？你们有听懂吗？他那些还是我帮他挑的，我觉得很漂亮很好看，全部帮他挑好之后，我才选择我需要，我需要的是我要供养一些喇嘛啦，好，那是法罗那些东西。很多人都是讲 哎，你们挑不要再给我了，我不计较，我没关系。你这样叫没计较吗？我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些东西是我先挑给你的，既然已经先挑给你，怎么可能我挑不要再留给你？显然你们都很伟大，只有这个师父是自私自利又贪心，挑不要才给你们。每次叫你们拿下来分的东西，我也说，哎，你们拿下去分，有剩的再拿还来给我。我也从来没有讲说有剩的再拿还给我。通常不够，要买给大众的时候不够，是大众都有，我自己没有留的。他居然在我面前连讲三次，哎，师父你挑不要再给我了，我不会计较了，反正你不要了再给我。哦，我说你很伟大呢，哦，我不要了再给你。你讲这句话，我根本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敢要。我通通不敢要啊。阿兰尊者在这里啊，他明明虚心嘛，他说那我一切都不执着，这个叫心吗？你说这个居士真的有那么大度量，我挑不要再给他吗？那背后就机嫌，这些都嘛是师父挑不要的才给我。就像这样啊，这样有没有放下？有没有放下？所以阿难尊者说，我一切都不执着，名叫心吗？你看就心虚了，他已经知道什么自我膨胀。我跟那个居士讲，我说你不应该这么说啊，你如果是你真的尊重这个师父，你应该是说，师父你看我需要什么，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我，那麻烦你选给我。你这样听起来差不多，这个是语言三昧。你如果心中常常怀着恭敬师长、尊重师长的心，你所流露出来的话就会是这样。麻烦你看呢，啊，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我，那谢谢你帮我挑，挑给我，这样才对嘛，对不对？不是你挑不要再给我，或你好伟大，你在那里高高在上，那这个师父是很差的，很自私的，很贪心的，挑不要再给你。他说师父我没有这种意思啦，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哎呀你不要误会。我说你言行举止就已经在告诉我你很放下，你很宽大为怀，这个师父很兼贪小利。有那个施舍的心，可是呢你那个施舍的心是不是在膨胀你自己的名望？有没有膨胀得很厉害？我说我不怪你，我今天如果怪你，我就不会再告诉你为什么你要用这种说法，而不应该用这种言辞。那所有人你就最高尚，你最好。好，我跟他讲说我们一趟出来，每一个人都说你跳不要再给我，哪是真的这样？你明明眼睛眼看见，这东西都是要最好的。你们都不计较，只有我最计较。那我今天是凡夫啊，我还有这种心量要告诉你，你这样讲话不对。如果呢，是别人的话，他就不讲你了。下一次你要跟他出门，没有了，你没机会了。所以你要改正嘛。他说对哦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我们自己言行已经流露出这样子啊轻慢之心。我说没有啊，你叫盖高尚，你叫盖高尚。你姓盖叫高尚，别人都不高尚。别人习惯性，已经养成这种习惯性而不自觉，所以从口中流露出来就是这种习气。我现在的目的只是让你们看到你们自己的习气，这种习气不善，因为这种习气自欺欺人而不能够反观自己的过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好，可是好像别人并不欣赏你的好，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自我膨胀而不自觉。 说一句老实话，你的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在这个世间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教，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说话的时候，你也没有错。可是今天不是，今天你要学佛，今天你要从生死轮回当中脱离出来，你就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增长自己的名望，增长自己的贪欲，然后呢，增长自己很高尚，踩在别人脚下，以别人来作为提升你名誉的那种因缘。你要缩小自我嘛，你怎么又把你自己放得最高大呢？缩小自我并不是谦卑下劣，缩小自我是空间宽广。那么你一直高高在上，你下面就没有空间了，你就不宽广了嘛。好，所以呢，佛陀告诉阿难，他说：“你说呢，觉知分别心性具无在者，那么你说能够觉知啊，分别的心性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全部都不在，那么这个世间就是虚空咯。水陆飞行诸物名为一切，你都不执着，你是虚空，众生也是虚空，为在为无，是有为呢还是无为呢？这里仔细哈，你一切都不执着，既然你不执着，你就是虚空咯。那么所有一切水陆飞行一切都跟你没关系啊，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你是有还是没有？如果你说没有，那么你不是头上安头龟毛兔着。如果你说有又说不执着，既然不执着就不能说没有。为什么呢？这一段佛陀就直接撵出我执所在。你既然说不执着，有这个不执着是用什么？你哪里来说不执着？你既然你不执着，你就是虚空，还有何处可不执着处？如果你有我不执着，那你就是有。既然有，那么怎么可以说不执着？所以自己能不能说自己不执着？你自己，你既然已经说不执着，那你谁不执着？有我才能不执着啊，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不执着是不是不执着？真正的不执着没有不执着之名相，听懂吗？所以应该知道一切无执着叫做觉知，觉知心无有是处，无有是处骗人的。这个呢，佛陀就是在破阿难尊者的我见，自我抬高啊，自我高尚，轻慢他人之见。那么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我不执着，很多人一开口就我不执着，是不是真不执着？没有。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讲到佛问阿难心目所在，阿难呢先答心在身内，会有讲在身外，那么或者是呢在根门，或者是呢不执着为心，那么佛陀呢一一破斥，让我们知道呢当你用这个世间的事情，那么全然呢都不是心，因为众生啊无始无明，一念呢不觉就有生灭，这个生灭呢与不生灭合合呢变成真心的阿赖耶识，也就是众生的生死之根本。 所以啊，我们讲过阿赖耶识是什么呢？是无明。阿赖耶识呢，是因为有我执，俱生的我执，所以呢才有这个阿赖耶识的名称。如果我们没有俱生我执，这个俱生我执呢也不用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用到这个阿赖耶识。那么我们讲到呢，什么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其实是俱生我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念无明。那么也就是世间人所说所谓的灵魂，这个灵魂呢，事实上就已经是无明。阿赖耶识的作用是在于呢，我们必须要有俱生我执，有我的存在才需要这个阿赖耶识。可是呢，当我们从这个世间一切万法的体悟当中，我们知道我的存在事实上是无常相，对不对？是如幻法，是空性。所以呢，阿赖耶识的根本存在有没有意义？它是一个名词。名词的作用呢，形容你临聚生生世世的虚妄意念的一个虚构体，是一个存在，但是呢，又不存在的东西。存在是因为你遇到任何境界的时候，它就会起现行。不存在是因为呢，所谓的起现行是对境，是生灭法。那么，所以阿赖耶识呢，为众生生死的根本，所以是无明。这个阿赖耶识呢，分成三份，第一份呢叫业相。是根本无明，也就是呢识，就是六识七识的见分。第二分呢，第二叫转向，转这个根本智。什么是根本智呢？就是如来藏智。转这个根本智呢，成什么？成妄见，也就是呢依着空如来藏升起这个不空如来藏，那么就是意识的见分。前面呢业相是根本无明啊，也就是流转的根本无明，是意识的自证分。这里转向呢，是依着这个业相而升起转向，也就是流转于第七意识，出露于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产生呢这个六识，然后呢触这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那么如此转向呢，就是意识的见分，也就是触外境界的见分。第三个呢叫做现象，现象呢就是意识的相分，因为无明不觉，然后呢有转向复辟真心，所以呢将这个灵明觉照无相即灭之真空变为完然无知之虚空。所以现象从哪里现呢？从前面的眼耳鼻舌身，然后由意转而现种种世间诸相，所以呢成就什么呢？完然无知之虚空。这个虚空是什么？是法空，依着俱生我执而生之空。所以第八意识到我们这个色身，然后运作对境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超过第三念，也就是无明上在产生呢这个转向之后，然后呢产生这个完然无知， 已经不能够自知这个无明，顽固的认为这个虚空相是真实有啊。那么我已经讲过，所谓的虚空是因为有我才需要用虚空来形容包容我们这些众生，对不对？如果呢在这个世间上你真实证入虚空，空与空相应的时候，片处无处不真实第一空，就不需要再空的名词。那么我们讲到呢，什么叫顽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执。法执依于哪里呢？法执就是依于第八意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生无明的我执。无明呢，灵界啊，由于在顽空体中，也就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转入呢这个意，以及呢第七的转送式，这样子呢，因为这个无明呢，灵界凝固纠结，所以变为呢这个四大之妄色，也就地水火风虚妄的这个颜色，成就什么呢？空中之世界。所以我们空中的世界，在空中有这个世界，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什么？无明凝结而成。既然知道一切法无明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呢再沉溺在这个无明的陷阱境界当中。所以呢在我们的法界安立图里面有讲到依空而立世界。为什么必须依空而立世界呢？因为无明的凝结啊。那么既然是空，以空相取空相的话，那么终究证入就是空相，非真实有。由于妄见虚妄之见解，对四大之妄色虚妄的色相相待，久了就成就呢贪念的博取地水火风四大之外色。外色少分呢就直为己有啊。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执持这个色身为实有，然后呢就失去一切呢平等性质？因为妄见呢就吸染这个色身之用，那么与这个色心合合，直受无知之色，遂成五蕴之众生。所以我们讲到呢，所谓五蕴的众生，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众生是怎么样呢？就是以我们的妄见虚妄的见解吸染居中色心，就是吸染所有呢这个境界像种种诸彩色，和合执着受染，就是相互纠结无知之色。以无知之色呢遂成五蕴之灵解。所以经典里面就讲到说，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如果你的想呢成境啊，临审的时候就成为啊我们这个国土，你有知觉就是众生。这个呢就是众生所起之因由。从此以后呢，众生就执着这个五蕴的身心为我，就不能够明白更广大的真心。所谓一迷为心，如定惑为色身之内也。当我们一迷的时候，我们迷这个色心为心，那么就产生这个定惑定业的疑惑，就成为啊这个色身之具用。那么在这里呢，阿难呢执心在内或是在外，或是呢在根门， 都是以色身之内妄想之心为真心，所以呢，只见到啊，只可以看到形象色貌上的可爱，而不能够啊体达色心本来是空。依着五蕴的妄想分为六根，然后呢对这个境界成就六尘，取四大所造的这种种的妄业。所以呢，这个六识妄生分别起惑造业，那么这个呢正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实在呢就是从妄认五蕴身心为我，直为真常。所以现在呢想要返妄归真，就必须先破五蕴色受想行识之我执。那么由于佛陀呢从此增心啊，就是从我们的妄想心呢开始征询心的意义，然后呢变有佛陀的轻变明见，那么去二种妄想，去种种的妄想见思二种妄见，那么破众生的我法二执，以显本觉的真心。以先破这个五蕴的假我，众生妄执为常，那么以七处真心之名呢，那么浅破色受二蕴。七处真心之文呢，实在呢本意就是在破我们这个色身蕴藏五蕴，那么从想蕴开始破，然后到受蕴，从此渐进呢破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破，破除之后呢才能显真心的可贵。所以呢我们明白，其实呢原来啊第八意识，我们所谓的第八意识这个含藏识是什么呢？是无明。由于这个无明才产生种种的妄见妄执，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它是无明之后，我都不知道呢你们在这个世间上还有什么可以让你们特别执着不舍的。你们所执着的所谓的感觉，乃至下一生的啊重新出生轮转之处，都无可着处，着无着点，处无处所。而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由是交连，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得折服沙毕罗咒，未必所转逆于银色，当由不知真迹所意，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诸忏提堕迷立居，作事予以五体投地，及诸大众顷刻翘楚，亲闻是悔。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尔时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围成国土，一时开现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承听。而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差距，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 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家传，众经成劫，终不能得。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如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则如今者世经原名能生诸缘缘所疑者，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往入诸趣。阿难，如今欲知奢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如，即使如来主举金色臂，屈五轮子，与阿难言：如今见否？阿难言：见。佛言：如何所见？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要我心目。佛言：如将谁见？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佛告阿难：如今打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要如心目，如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拳要。阿难言：如来现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足，即能推者，我将为心。佛言：堕。阿难，此非如心。阿难倔然，必作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佛告阿难：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或如真性，犹如无始至今，至于今生，任贼为子，是汝原常，故受轮转。那么我们再来呢看这一段，这时候阿难尊者呢听到佛陀七处真心之后，在大众当中呢就起来呢偏袒右肩，右膝着地。这个呢在印度呢是最恭敬对诸长辈呢最恭敬的这种礼法，并且呢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的目的呢在于就是移转正法轮。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他合掌呢非常恭敬，就禀白佛陀。那么以学生呢以晚辈对长辈来说叫做仰白或者是禀白，长辈呢对晚辈有所教导叫做告或者是赐。那么阿难呢白佛言呢他说：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那么虽今出家，现在我虽然出家，犹是交连。在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他自己能够自见自己呢是怎么样仗势佛陀的交连，然后呢他在这里还在攀亲拉妻。他说：我是如来最小的弟弟，那我蒙佛慈爱，那么不用我修行，佛陀自然照顾我自然爱护我。佛陀虽然呢有大威德力，可是你自己不修行，能不能与佛相应？能不能与佛相应？不能，对不对？如果你自己修行的话，那么佛陀的大威德力自然而然就加倍你们身上，对不对？所以修行要口言心行。口言心行就是呢你口中这么说我要修行，你心心念念当中呢不舍如来之觉道才可以。那么这时候阿难尊者自己说呢：我呢仍然仰仗以示呢佛陀你对我呢交连看我很可爱， 然后呢怜悯我，所以呢多闻未得无漏，所以我只是听闻啊，我认为那都不干我的事，反正佛陀会替我修啊。那么古德有一句话呢常常讲，师父引进门了，修行在个人。为什么一个师父所教导出来的学生呢啊，师父以平等心在教，可是这些学生因为个人业力、个人愿力以及个人的行力关系呢，所呈现的果报完全不一样。有的呢学得很快，非常的精明，然后呢处处呢就是啊能够青出于蓝更胜于蓝。那么有的呢仗着啊自己的知见啊，仗着自己的情欲，然后呢用种种的错解以及呢推测推揣他人之心意，妄为自己私意，所以呢就常常啊路途非常的遥远啊，推测揣测他人的心意，妄为自己啊私意，以为我的心别人就跟我一样啊，好像呢啊这个愚痴的众生。那么跟师长学习的时候呢，出门在外，他不会去反省自己道德有多少，不会去反省自己所学有多少啊，看到师长所受的果报，他也要跟师长一样多啊。那么不去反省呢自己所学所行如何啊，好像呢诶这师父呢啊有人呢、啊、帮他翻译，为什么人家会尊敬师父啊，然后对我就起轻慢心，对啊，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不是问别人。你如果问别人的话呢就是嫉妒障碍，不能够自我反省。你如果这一句话来问自己，你好好真的深入深根去问自己，对啊，为什么别人给我翻译的时候呢不起欢喜心随喜心，反而起轻慢心呢？你应该好好问问你自己。我已经讲过呢，如果你这个人呢是真心的尊师重道，那么就是依止正念的人。依止正念的人呢自然就有这个光明的福报，龙天护法的善护，自然就会帮你找呢啊很好的啊这个行者来帮助你成就你所有的愿力愿行。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帮师长翻译的时候跟对我们翻译所有的因缘完全不同？因为你只是想学生啊，你好像呢学师长啊所有的啊言行啊，他开玩笑啊你就开玩笑啊，他学当地的方言你就学，你没有学到真正根本啊的那个因，你只是学到皮，你用皮呢来应付他人，别人当然就用皮来应付你。在这个时候就是显然呢你心中呢在跟师长计较啊，我跟师父一样啊是大法师了啊，那么啊所以呢我所受的果应该都要跟他一样，他有多少我就要有多少，因地不争啊果遭于取。并不是这个师长呢没有那个心量让你们学习，没有那个心量呢将这个福报流传给你们，不是，是你个人业力。很显然呢你心中呢充满了自我狂妄自大的习气，根本呢就忘记了所学所有学习的这个法的因缘全部是来自于师长的教导，口中说感恩，行住坐当中全然用自己那一套。我已经讲过呢，如果你是真正的感恩师长的人，你从心里面 举手投足脑海中全部都是感念施恩的话，你才会有一点点的福报啊，才从师长那里相应一点点福报。那会怎么样呢？举手投足柔软心性，不用那么娇柔造作，还要人家提醒你，你为弟子应该是做什么事，你不是，你要与师长平起平坐，这是没有弟子意，不是学生的本分事。师长给你机会，并不是让你功高我慢，不是让你扩大自己的欲，你要衡量你自己福报到底有多少。给你机会学习，不是让你趁机会展现我欲。在那个时候，你根本就陶醉在自己呀、啊，哦，我能怎么样讲？我能怎么样修饰？而完全忘记了啊，师长教导之恩，眼中啊，目中无人，狂妄自大。